你知道你每年在养车方面多花多少冤枉钱吗？
不知道。
你知道烧机油这事儿不是德系车的专利吗？
不知道。
你知道汽车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不光百万豪车能约炮，你的车也行吗？
不知道。
不但要买得起车，更要玩得懂车。关注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墨菲车问，
了解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这里是墨菲电台读史记，我又来了，我是大磊，就我一个人啊。今天请到了一个嘉宾，这个嘉宾呢是我们的这个上一期的酱油弟，哈哈，艾伦。艾伦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艾伦
啊。然后那个蝴蝶坐我边上啊。
对对，
嗯。然后这么着，这个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突发奇想，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开车上班的时候，在八达岭辅路上面。G6 主路上面，然后看到了明晃晃的公交专用道，我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下，其实是这样，在北京的三环主路上最内侧车道和京港澳和这个 G6 的这个主路上面都设有了这个公交车道，它是为这个公交车改线路，然后走快速，然后提升这个公共交通出行效率啊所设定的。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公交车道的时候呢，我就一脸懵逼，我觉得这个北京的这个 government 呢，是不是他妈的秀逗了啊。所以呢，这次我请艾伦过来呢，也是聊一聊这个北京的交通啊，这种环境和温哥华加拿大的这个交通的环境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人家发达国家到底是怎么来应对这个交通拥堵然后和这个公共交通的。好吧，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北京的这个公交专用道吧。
行，那个什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是艾伦。然后呢，我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今年是28岁，然后在我17岁的时候，我跟全家一块儿就是移民到加拿大。
我们不征婚啊。
我知道。然后那个后来呢，我也在那边生活了大概9年的时间，然后我从那边上学，然后后来上大学到工作了2年之后，前2年才回到北京。然后其实说实在的，刚开始一回到北京呢，其实有很多的不适应，然后就在几大方面，第一，是交通，然后第二就是空气这种那个污染呀，还有然后第三就是那个人文上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人均素质这个问题吧。
嗯，
然后怎么说，就是说跟我小时候也在北京也待了10几年，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然后17岁走的。然后我小时候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啊，就是北京的交通根本就只能说是
没有那么糟糕，
越来越糟。但是在最早的时候，我还记得95年的时候，我们家有第一辆车，当时马路上就是环路也好啊，就是然后别的马路就是在马路上的堵车现象都是非常的少，而且当时我还记得那当时的油价好像是三块二还是3.1块
啊，
还有2块多的时候，我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那会儿北京大。路也宽，人也少
，
对，然后大家都然后见了面，什么司机也和和气气的，没有现在这种所谓的路怒症啊这种东西。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刚才大磊说那个所谓的那个三环路加了一个公交车道这个问题。
对，
我也是前上个月，然后我有一次突然发现走三环的时候，看到那个最外侧车道有加了那个虚色的黄线，当时我也不理解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怎么说呢，我没见过，我学车是在加拿大学的，不是在中国学的本子，回来之后直接等于就考了一科目一，就给我转了一个 C1 的本儿，然后呢交规什么的我也没太学基本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加一条公交车道这个事儿呢不是不行，而是我觉得他考虑的不够充分吧。就是说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三环路已经堵成那样了，你在上面加一条公交车道，而且就是前2天我才发现是限时的，是从7点到9点，然后晚上5点到7点是不让那个私家车走。
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应该是欠妥当，应该是这么说吧。
欠妥当，我说的那么委婉干什么呀？就是傻逼就完了嘛。
哎，你要说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在北京的交通上来讲，欠缺的实在是
太多了、吐槽也吐槽不过来了，
太多了。然后就是这个公交车道的话呢，怎么说，就是说我觉得它可以设这种专项车道，但是你不应该把只把那个公交列为一类。我倒建议啊，因为在北美啊、加拿大、美国啊也好，在有些道路上，就像城市快速路所谓的就那种 highway， 就像高速上那种的话，它在最内侧车道会建有一个叫 HOV 的一个车道。这个车道呢，就是提供两人或两人以上的车去行驶。这样的话呢，就是里面会包括。就是公共交通、大巴车，甚至于私家车，你人头占了，就是比如说是两个人
啊，
或者两个人以上，你都可以有权行驶这条车道
啊，这挺好啊。
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但是我不知道北京这种那个政府机构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方式去这样，也许出于监管吧，因为中国人说实在的，就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我就一个人，我要开那种车道，你也拿我怎么拿我。不能怎么着，
对，
除非摄像头拍下来或者怎么着，还是有对策，或者在边上搁一假人或者怎么着，都是会有对策的。然后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这个如果加一这个方法其实挺好，因为现在在滴滴有那顺风车嘛，
嗯，
那这样的话我就愿意拉顺风车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大概有一年都没有开过顺风车那软件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必要开顺风车，就是因为那个我那车现在这么省油是吧，根本没必要开，再加上我顺风车我还等人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如果说在快速路上边有这么一条车道两个人可以走，那我天天我得出门我得带一个，出门我得带一个，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种多人的这种方式倒是好了，一是在环保上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少一部分车不出来开、这样的话就是减排上也有一定的效果，然后再加上的话就是一般多个乘客坐一辆车的话，这样他可以走公交车道，这样的话首先缓解了就是三环的那个拥堵的压力。然后
但是你其实你知道这个昨天前天报一个照片，就是这公交车道正式实行正式开通、然后呢这个你知道三环的主路边上是有这个公交车站的，
对，
实际上之前那些公交车没有公交车道的时候他就贴着右边走，他贴着右边走，然后那个这个正好开门下这个下站然后再走嘛，这个、其实是一个减少了公交车往里并线的长嘛，所以它会阻碍交通嘛，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公交车不得不往最里侧车道走，结果就导致了什么，就导致了这个三环车一堵上的时候这车都不动的情况下，这公交车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并到的那个车站那儿。
我明白
啊，那个照片就显示什么呢，所有的公交车的都排在最里侧，然后开车门，然后让乘客下车，乘客自己用肉体穿越三环主路再从车站出去。
刚才大磊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之前有一个挺刚回来的时候，我对这个北京的交通特别的不忿，特别特别的不忿，甚至于我帮他们出了很多主意能解决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刚才说到这个三环路这个进口出口，不管是所谓的公交车道在最内侧，公交车不得不往外侧并然后出辅路，我觉得其实这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认为啊，就是在三环路这种环路上，它的设计出入口的设计就是有问题的。
对，
首先一个城市你要保证你的主路行驶畅通，主路有它的主路权，所以我觉得它我发现啊，我的就是说我只是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它总是把先入
后出，
对，先入到三环主路然后后再出，这个出入口是非常不合理的，我觉得应该是先出然后再入，保证主路的行驶畅通。还有就是说这个出口和入口的距离设置的实在是太近了，这都属于不动脑子的行为，我觉得是。
对。
然后其实后来我也琢磨了一下，其实能解决这个拥堵的方法的话，除非在环路上再架一层。
啊，高架。
对。
这个之前我们也提过，
对，再要么再架一层，因为下面已经没办法再打了，下面是地铁，
对，
只有再往上架。
但是你知道我们之前录过一期节目，就说北京市政府不愿意加高架，
为什么不愿意加？
我们揣测的和一些小道消息是因为高架它 就是基本上架上去想下来很难，上边出现一些事故啊问题啊，这个不能第一时间赶到，这是一个就是他们就感觉那是封闭路段，你在北京其实很少见封闭路段。
刚才戴磊又说到这个事故解决问题，这我还有一套就是要吐槽的东西。我觉得所谓在中国在无论我不知道地方跟地方有没有那个政治差异啊，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话地方跟地方是分开执法的，我们是属于就是联邦嘛，联邦政府，然后下面是跟着很多比如省跟省之间的法律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北京呢，我觉得就假如你出现了交通事故，现在我看到所有的现象就是我把你就是我追尾就碰了稍微碰一点点，然后两个司机就在主路，不管你占一条车道还是两条车道，把车往那儿一趴，在那儿等交警。
对，
为什么你不挪到应急车道去那边商量？
你知道
为
什么吗？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怕挪了之后这个责任无法界定，然后却怕自己担责任。
是，就这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吧，就是说我在国外也出现过这种就是撞车呀，这种追尾这种事故。我们当时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说你给交警打电话，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交警，没有民警，只有一个911。911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受伤了，叫 ambulance， 叫救护车也是他。你被打劫了，叫警察也是他。
也是他
啊。然后你交通事故的话，911是不会管的，在我们那边只有保险公司会管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是撞完之后呢，你给保险公司打电话，那是第二步要做的。第一步，下来迅速拍照，哪儿撞了你，然后那个比如说后面我的那个左 bumper 呀、啊、右 bumper 撞了之后，然后
看 bumper 什么东西
，bumper 就是保险杠，就是
保险杠
啊，然后那个然后拍你的伤，然后拍对方的伤，拍你的车牌子，拍对方的车牌子，然后把你们的位置怎么撞的照一下，然后把车迅速挪走，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在挪到路边的没有不影响别的车的情况下，你们互相留下你的那个 driver's license， 就是驾照的信息，还有你的那个你的保险单，保险单就是一张纸，上面有一保险单号，你拿手机照下来就可以了，当时你就可以离开了，这已经不关你的事儿了。然后你回家都要做的是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今天我在哪儿哪儿哪儿什么时间
啊，
然后撞了一辆什么车或者什么车把我给撞了，对方的信息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剩下的事儿呢，你就不用管了。保险公司会分别通知肇事方，还有那个就是受就是被撞方，然后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去保险公司去定损，还原现场。然后剩下以什么就是谁的责任啊，什么东西都是到以后再去那什么。你有权，你第二天你去找一个你认为可靠的修理厂，就是我们叫 ICBC 嘛，就是保险公司认证的一个修理厂，去把你的车修了之后的所有的什么费用啊，涉及到理赔啊，或者涉及到人身伤害啊，比如说我被追尾了，我脑袋疼什么的，这些东西你不用给人家出一分钱。你要是说当时你人受伤了，直接打一个911，你有这个没有这个责任，但是你有这个义务帮他去叫一辆救护车，救护车把人去拉走。但是所谓的到医院，你给人垫钱、瞧病什么这种东西，你是根本见不到钱的。
哦，
这都是怎么说呢？就是谁都有医保卡。说白了，现在不是北京或者就是国内有很多这种讹人的现象，就是你把我撞了啊，碰瓷了，我腿折了什么的，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私了。其实，在那边不会有私了，你被撞了。你要钱不是找我要，我上了保险是你自己去找保险公司要，我不会为你垫一分钱，我没有这个义务，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这是体系健全的一种表现，
可以这么说。对，
但是国内没有体制，就没有体系，跟你讲什么都是乱的啊。行了，这个有点远了哈，那我们再拉回来，然后说到这个高价，这是不可能的了，这是政府决策问题。他呢现在就是要这说白，他这事儿就跟那个网约车一刀切那一样，就是京籍京牌，跟那一样，怎么着，我就为了我的公交车走得快，我就占用快速道路的路权。你看那个进京出京的是早高峰进京公交车道占用，然后晚高峰出京，然后公交车道占用。然后他这个其实说白了，如果你是日常你站那里边，我觉得都无所谓，日常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两条车道也可以走了，也没问题。高峰期就是堵车的时候您还弄一那么大一公交车往道路中间一横，你这 这有点真的是阻碍公共交通的意思了。我倒不觉得它是一个有益的一个公共交通的一个事儿了。
哎，公交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我并不反感，就是国内啊，北京也好，大力推行这种绿色出行这个。
但是它要有规划，有科技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更加的先进一点吧。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方式跟10年前有区别吗？也没什么区别。
现在跟共产党讲理的话是永远是讲不通的，永远是党国是最大利益化。
大哥了，党国是哪？党国应该是国民党吧？
共产党，党国永远是。
我们电台出了一个这个什么台独分子就行了啊，这不要再出第二个台独分子了。嗯，继续
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啊，继续说这个。哎，那你觉得啊？你觉得这个加拿大那边？他们的这个公交车这是怎么规划的呀？有专用道吗？
在我们那边没有公交专用道。我们那边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公交还有那种叫 Skytrain， 就是轻轨体系，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健全。基本上公交车站不会遍布任何的那种就那个社区啊的角落。基本上你要是想乘坐公交的话，有一个你会拿到一个 schedule， 就是一个时间表，我这个车9:30开始发车，我比如说10点到这个站，然后10:30到另外一个站，也许半个小时一趟，你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就可以了。有公交枢纽站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在那边的话，就是还是没有车是等于就没有腿，因为说白了那个国家怎么说呢，就是世界第二大国家，只有3400万的人口。
但是温哥华人口密度不是挺大的吗？
温哥华人口密度是大，但是跟北京比起来
差远了，
差得很远了。
哦，所以说这又有一新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道路交通啊，跟人口密度其实有很大关系。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老外做的一个动画，他是告诉你这个道路为什么拥堵，就是在这个畅行的道路上边，只要有一辆车，就是一个搅屎棍子，他踩了一脚刹车，你后边的车如果跟他很近的话，因为人多车多，这就跟一些其他像那种人地广人稀的这种国家就不一样。像那国内这种情况，那他就是一个人踩刹车，后边人一个踩，一个就踩，就形成了一个叫那什么效应，就是到就这个地方就没有障碍了。所有的车到这儿都得踩一下。
对，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在主路啊，或者在高速的时候，尤其在京藏高速，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看前面没有事故，然后前面就是为什么特别慢，然后都在踩刹车，就因为前面有一个人在玩手机。
哎，对，
对，这个
这人都应该直接就捐了就。
这个还是说明还是法律不健全吧，因为
没人管。
在加拿大来讲，是从两年前就开始实行一项法律，就是你只要开车。不能，就是不能用任何的这种手机，手机你拿出来看一眼都是不行的，这是法律规定。基本上逮着，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就是有你会拿到一张 ticket， 就是一张罚单了。因为在那边没有摄像头，在马路上摄像头非常的少，不像北京到处都是摄像头。
对，
然后我们在那边是怎么就是说，假如你打手机，怎么被抓到的呢？就是说，警察一般有很多有警车在路上去行驶，然后有的是那种 undercover 的，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是辆警车，就是一个特别破的一个面包什么的在你后面跟着，他只要看到你把手机拿上来，后面警灯马上就亮，然后直接就那一辆警灯，在我们那边法律规定的时候，你直接就 pull over， 就是你直接就靠边停。这就是法律规定
啊。
然后警察就说，我看到你刚才打手机，刚才在玩手机。
我说我没拿。
那我看到你拿了，那就是就
叫你拿了。
其实也不是，你可以就说 dispute， 就是说警察给你开了罚单，无论是你超速你打手机也好什么的，你可以去上诉，你有这个权利。你拿到任何的罚单，你都有权利可以去上诉。上诉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服警察给我开这个东西，我可以不交。为什么？因为在加拿大法，就是在联邦法律规定来讲的话，警察只是一个执法者，他不是一个，就是他没有权利判你去有罪，只有法官才有权利去判你是有罪还是无罪
啊。
所以在那边，我以前也会经常收到那些 tickets， 就是违章停车呀、超速啊、打手机啊，
小伙子都混的呀，
或者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危险驾驶啦，这些我都被收到过这些罚单，但是我最后一个都没交，我直接 第二天我就去把警察等于就给告了，就 dispute 了。
我操，
然后
更猛了。
然后一年之后去法庭上庭，因为我们得排期啊，因为有很多这种交通案子什么的都得排，往后排。然后就是一年之后你去法庭，然后宣你去就是上庭，跟过堂似的，基本上。然后法官就会看你是被，就是你是被告方，不是那个警察是被告方，你是原告，你把等于把警察给告了，看被告方来没来。然后被告方假如没来，你就是胜诉了。然后他会说一些很多，就是有没有这档子事儿，有没有什么这档子事儿。他说你这个现在有这个罚单，你服不服这个问题？
嗯，
假如你说不服，你看对方没在，那你就是胜诉了。
他们肯定经常不来啊。
对，警察基本上根本就顾不上，比如说弄个停车的这种罚单，警察基本上很多时候都顾不上去来这种。天天，因为他们会很经常的被人 dispute， 被别人去控告，所以他们不会就是每个案子都会来，他们只也是会挑，比如说这个我罚金比较多，或者你的就是所谓的扣分那 credit 比较扣的比较多，他们会挑这种大一点
的，
对，会来这个，因为他们我们那边也不分交警跟民警，他们有很多刑事案件要去处理的
啊，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那就是如果他来了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罚单交了。
他来了的话，然后法官就会问他你在什么什么时候，然后比如说我在打电话，然后你在什么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人打电话了吗？他说看
到
了。忘了。假如他说看到了，他说会说你有证据吗？
我操，
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些。
那基本都
没证据，
都没证据。
会有警察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那边超速，我们没有摄像头，我们测不出来，就是很少的摄像头，不是没有啊，是不像北京满大街都是，我们那边街口啊，就那红绿灯口啊，很大多数的都是没有的。然后我们要证据，要就是说，很多警察都会躲在树林里拿一个测速仪，
真那么干啊？
真的是这么干的。然后拿一测速仪和一个那种特别长焦的那种变焦相机
啊，拍你。
要是对测你的车速，咣，你过来，比如说限速60，你开了80，这就是证据，一下就拍下来了
啊。
然后再说到那个摄像头的问题的话，就是其实那边以前也建议过，在每个街头、每个那个红绿灯上面都装一个那种高倍的那种监控，所谓的那种交通摄像头或者执法摄像头
啊，
但是没有，为什么？我之前我也了解过，之前那个因为那边政府想装这种东西呢，就会去问那个市民，就会让大家就是去投票也好什么也好，
肯定
最后是不装，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你从那个摄像头里看到了我在我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车里面
啊，
你看到了我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侵犯我的隐私，所以到最后没有装，
其实说白了是因为那个社会体制问题，这个在国内肯定行不通这个
啊。然后好像又跑偏了吧，刚才就回到那个就是很多人就是开车特别肉，
这个，
在那玩手机，然后影响后面一片的车
啊，
这是玩手机，我觉得这个中国也有这项法律，不能开车，不能使用手机，
但是从来没执行过。
对，你的摄像头
哦，抽烟，
对，抽烟
也不行
啊，在我们那边抽烟是允许的
啊，
然后但是打电话是不允许的
啊，
然后我觉得那么多摄像头你完全可以拍谁在打电话呀，
他拍不到，就是不是他是这样，他是这个这摄像头，他其实啊我了解过，他拍不到车里，就是他能拍到车里边，但是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车里边的这个人的违法行为，他拍的什么，你看他那个聚焦的那个车牌子，他是能拍那个，就它是根据系统来判定这个是否是超速啦，然后是否闯红灯啦。
那等于现在就是之前说的什么系没系安全带呀，然后抽烟，
只能靠警察、交警，
只能
交警
现场逮你。
对呀，就说白了，就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啊，我这个经常在哪儿碰见交警的这个频率比较高呢？八达岭这个收费站那个这主路上，他跟那儿待着。但是你说我跟那儿打着电话，我开着车我走了。他能追我去吗？他就一辆车，他追我去啊！我很少在北京看说有警车追你的，什么开警灯没那个。他基本上什么呀？如果想管你就拦下来，给你拦下来，然后你停在那儿了。基本上说白了，离他八丈老远，他看见了又能怎样？
是还是法律不太健全吧？
对啊，而且在路上遇到公安没关系，哎，随便并线，你随便你公安不带管的，就算你有事故了，就比如这。怼上了，
是不是交警？
公安、
啊，
就是警察、
啊、
刑警啊、民警，就直接从你身边飘过，这不是人职责，人不管，就交警过来
处理。对，是，
处理。
对，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挺害怕的。
对吧？
然后我可能是当时是有什么问题吧，我自己，然后我特别害怕，结果他从我旁边飘走了。哦，我说这不是管这当事儿的。
对，这就是国内的这个情况。
嗯，我想起一事儿来，就是刚回来的时候，我对这个很多东西都非常的不适应。就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开车，我让人骂过两三次了。因为什么？
怎么骂？就是开窗骂，
就是真的就是开着窗户直接就骂我傻逼，你会不会开车？就这样。
啊，对，这种情况很普遍。
不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不知道。
人行横道，我让行人来着。
先让行人先过。
对，有人行横道。
到底是谁是傻逼？到底
不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后来我也是觉得，其实北京这种路况啊什么的，只要你不抢，你是过不去的。但是我在那边待久了之后呢，在我们那边有法律，就是人行横道
必须让。
人行横道，只要行人站在了人行横道，你必须车马上停在白线那实线，让人家过去。
就是没有那个红绿灯的情况，
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你要有红绿灯，那你更应该就是你是红灯的情况下，你也是要停住。你即使你是绿灯，行人要过的话，你也是要停住让他过去的。
真的吗？
真的，这就是法律。
那车就过不去了。他们
在北京就过不去了。
横穿红灯啊，行人特别讨厌。
对，
就是结果他们穿完了，然后红灯就是绿灯也变红了，都过不去了，
就走不了了。
对，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这种人均的素质，然后就是法律不够完善。
就是你知道那个我呢在北京，其实说白了啊，其实我的观念跟你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让，你只有让你才能就是会达到一个高效通行的一个环境。但是在北京的这个，甭说北京，就是国内的这个环境不允许你让，所以呢我会看情况，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情况我会让，我基本上会让什么人呢？会让那个上岁数的人，然后女士我会让，然后但是就是那明显就是过来这个那个就是抢的，就是那种骑电动车的，就是我就专门就抢你来的，我那种就不让。然后像那种就是我有一个就是上个月我去石家庄，从一个商场出来，因为石家庄的那个电动车的那个量啊比北京大多得多，我那帮人就在那辅路上呜呜呜呜呜就开就电动车就过，然后我让了五分钟我愣没走，然后后来我不行了，我必须走，我就一点一点往前顶顶顶顶顶顶顶出去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你如果这是跟这个国情有关的，就是国内呢就是人口大，然后资源有限，怎么办？只能抢，什么都得抢，抢个座啦，这个上公交抢个座啦，地铁抢个座啦，然后还吃饭排队要抢啦，然后这那都得抢。所以就导致什么呀，就是你没觉得你回来发现国内的人比较急吗？
这边
干什么都赶
啊，比较快嘛，节奏是各方面，
对对对对，他就是为了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有限，你看其实路权道路上资源也有限，然后再加上政府的规划不合理，那大家就抢呗，抢谁抢是谁的。
嗯，确实是这样。
所以现在又出来一公交车哐哐哐在抢这个快速路的这个资源，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动脑筋想出来的事儿。
真的，要说到这个的话，这是党国实在是
又党国了，让您台独了啊、行，那这期还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没有了。
有料，我们以后再聊。
行
吧，
大家有时候说的过分，大家别太介意啊，有点激动了。
没事，我们的听众基本上都是跟我们一条心的，就是能听到我们这些歪理的人，基本上也是对我们这个比较信任的。那这个艾伦呢，这个正好有很多的料啊，他们在那个生活环境跟我们的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各种平台上进行留言，然后呢有一些想听的东西呢可以随时找我们，然后我们有机会呢录给大家听。那么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上给我们点赞啊，关注我们的这个电台，不要听完了就关，也支持我们一下。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关注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墨菲车问，获取更多更精彩更让你意想不到的汽车资讯。同时你也可以私信给我们您在养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墨菲车问将集合行业中的专家和大咖，随时为您送上最专业、最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